好了，我是没有，我是想说礼拜六如果有机会，我想给我一个好朋友的女儿，他们开始看布袋戏啊，不要每次看一些国外的卡通那种，好像对他们没什么帮助，应该可以吧？
是一对姐妹，
对对对，一对姐妹。
为什么让你好朋友的女儿看这个？
我那个好朋友的老婆本身就是管女儿管得很严格，就是又不给他们吃冰淇淋。
哦，对对对，管得严。
对，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那种团爸那种做很好嘛，然后我就想说，有时候常帮买冰淇淋给他女儿吃，那个人又不领情，这样说啊，女儿太小不能吃冰淇淋，我就很不爽啊。然后我想说，他平常不给他女儿看电视这样。我想说偶尔看，偶尔一打开电视，那个小女孩就跟那个什么灵魂被吸走一样，就一直看电视，看到都眼睛都张瞪得直直的这样子，就跟僵尸一样这样。所以我想说应该让他们不要每次都只是看一些国外的卡通啊，就是什么什么洋洋那种卡通这样，就是可以看一看我们传统的台湾的霹雳布袋戏这样。
你就跟他妈说是台湾的复仇者联盟啊。
我讲他妈下礼拜这礼拜六会听到啦。
我跟你讲他妈这个管太严，因为他两个女儿一个大三一个大一。
差不多。
还没有吃过冰淇淋。
啊这么。
没有啦没有啦。靠
没有啦小朋友啦。三五岁啦。
五岁跟三岁啦。
大一还没吃过冰淇淋太可怜了吧。
超可怜。
对啊都已经有性行为还没吃过冰淇淋。哦哦哦。可以讲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奶奶说。奶奶说什么呢？
奶奶什么都说。
我是奶哥，
我是奶子。
所以我要自己出来是不是？还是要自还是要介绍一下？
我会 cue 你，
要
cue
是不是？
急什么？
哥要 cue，
急急急！我比较性急啊，我比较性急啊。
OK， 今天是2020年的8月19号，对，星期三，然后。对，没错，每个礼拜三晚上我们都会录音，然后礼拜五的晚上，台湾的时间6点，我们会正式上架这样子。刚有一位很心急的一位朋友，他急着要出场哦，
脱缰的野马，
对，有点控制不住他。那这一位就是呢，我们奶奶说的一个新伙伴，他的名字呢叫做奶泡。
大家好，我奶泡，就我自己想的，我自己想的那种开始的那种有没有有节奏的？大家好，我奶泡，
跟你超像，大家好，我是啦，
很会带动气氛，一来就带动气氛，
啊、
真的真的。
虽然听众看不到我的手，但我手一直学尼龙左右比二这样子，一直在那边比来比去那种感觉。
你很有诚意，你跟日本人一样，日本人讲电话要一直点头啊。
对对，就是很认真在讲，很认真在讲那种感觉这样子。对，不是说敷衍了事，就是好像真的像广播坐在那边，然后瘫在床上那种。没有，我都是正襟危坐，都穿得好好的，然后很激动的在讲的。
你也穿西装
的，对，把快乐气氛，对，把快乐气氛带给大家这样。
我们两个也都是穿西装。
对啊，我们每次录这节目都是穿西装录的、啊。你们都是穿西装录啊？我知道啊。
你要不要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我就是一个平凡的上班族，但是我是去年年底才开始恢复上班族的身份。
什么意思啊？这个是什么意思？
好，就是年过40才又开始回到公司上班这样子。对，我之前就是十几年都一直在上海
开公司嘛、
对对对，在上海。
最早当然是公司派过去啊，然后也有做过一些业务工作，然后也有帮忙日本人管过诊所什么的，然后后来就自己做生意，然后瞎晃了一段日子之后，在年过40之后又重新找工作，回到正常的公司，回到上班族的生活这样。对，所以就是一个经历有点不平凡的平凡中年人、就以发量来说，就是中年人啦、啊，但是样子来说是平凡中年人这样，就是生活不平凡这样。对，其实我最早的这个公司请我来，还是希望我回上海去做中国的市场这样子，但是就刚好遇到这个 COVID-19 嘛、那就很多行程都被打
断。干嘛你不敢讲武汉肺炎？
也不知道是好。没有武汉肺炎啊！
你在那边工作不敢讲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差。我告诉你为什么我敢大声呛武汉肺炎，好不好？因为这节目中国人听不到。
其实听得到，
基本上听不到，
听得到。
我用中国 APP 收 podcast 收
不到
呢，
他翻墙就听得到啦。
他们还会听，
对对对，
就跟 Facebook 一样。 好，那我就郑重澄清一次，是 COVID-19， 不要乱讲。COVID-19 没有啦，其实我觉得还好啦。对，
我猜有在听的中国人可能本人不在中国啦，
但是他们不在中国，他们还是会干掉你呢，而且会到、而且我可能会红欸。虽然我愿意牺牲我自己的小红，让奶奶说这节目在中国大红，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红是正向还是反向。
但我超难插你的话，
因为你们知道，就是有些人被骂很惨，
你的话超难插的，妈的！
对不起，对不起，我的 tempo 就是这样子啊。
我觉得今天整集就是奶泡一个人讲话，然后我一直在旁边笑。
而且你知道，我本来想要讲的是说，我这个节目我可以看得到地区分布。地区分布最高的是台湾、然后第二多的是日本、然后第三多的是中国、所以中国那边也是蛮多人听的、也有200多次的播放、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听到我的节目的。
是不是我有一个在昆山的朋友 一个晚上听200多次了太想念我们了，有可能吗？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以奶哥这个魅力来讲，在日本应该
哇，这个挺。
如果我们这节目开始改用日文讲的话，可能就是日文的收听人数会更多啦。那如果我们都装北京腔，可能北京的收听人数会更多。
是的，
对。
这没问题啊，这没问题。
行啊，行。
看你们想要哪边的市场，我们就用哪边的口音来讲那样子啊。
为什么会请这个奶泡来的原因，是因为呢，一般来说，我跟奶子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个人就是代表日本这边的一个市场状况这样。那奶子这边的话就是代表台湾。为什么会请奶泡来的原因，是因为奶泡呢，他因为长期在中国工作，所以说他比较了解中国目前的近况。那我也是对中国的近况蛮有兴趣的，所以说特地请这个奶泡过来上我们的节目这样。
我在中国的时间算是一个有点幸运又有点不幸的时间，就是如果我早生个20年，我早个20年，早个10年或15年
过去，头
发比较多。没有，头发是一样少，就我会经历到台湾人在中国最幸运的时间、
哦。怎么说？哦，
就是我在中国的一些大哥们、他们去的早的人，他们在中国当时的管制没有那么严格，所以他们可以做生意、投资、买地。
哦，就是台商刚去的时候发展很快，这样子。
对，对，就是我到现在有许多大哥是做生意已经做到一塌糊涂了、所有的生意都倒光那种，但是他有十个工厂，15间门店。每一家店一个月可以收10000多租金，20000多人民币的租金，然后每一个工厂可以收500000，4个工厂就200万，所以他就是生意倒光他也不怕。但我去的时候，12、13年前吧，我刚去的时候，我觉得当时台湾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优势。就经济上
还是有一点。可是为什么他会希望台湾人过去呢？台湾人到底有什么优势？
我当时第一家公司是一家日商公司、他们是做电子的，我不能透露公司太多的名字，就是但是我讲了你们也不是知道了、所以
好，那你讲啊。
我当时手下有7个员工，各个年龄层男女老少都有，他们就是分布有点杂这样、这7个人只有一个共通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都讲日文。
不是、6点一到，不管他手上有再动的工作，再多的事情，他们都站起来把椅子一推，就直接出门走，绝不会留恋你半秒钟。
哦，都是当地人是不是？
都是 local，都是 local。6点一到，绝对走人，绝对没有半个人跟你留下来帮你加班超过1分1秒。我到了，我就是要走。然后比如说我是一个业务，那我假日的时候，因为我们当时是对很多工厂。我的工厂的客人如果有事情，我假日我也要去。那他的客人有事情，你打电话给他，你说：“哎、那个，比如立赏，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哦，我假日我不做事啊，跟现在台湾人的逻辑是一样。假日我要休息，我不做。给你加班费嘞，我不做。给你钱，公司补贴你，请你去解决。不行，我不去。因为对他来说，他不在乎啊，他不要做这个工作、而且当时的上海其实是刚刚开始好的时候，那。其实像我当时员工他们那些人，其实手上大部分都2-3套上海的房子，大概都是有的。
哦，真的哦。
所以他们其实赚你的商，那时候大概一个人3000到5000块人民币吧，薪资标准，在十几年前的时候算是非常好的咯，白领的，但是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个。包括我自己当时做生意的客人也是一样了，可能一对小夫妻每个月就是6-7千块的工资，然后。来我店买东西就是1万块2万块，但是就是月底的时候才会带现金来买，这样子就是收了房租就来买东西，就是这样。因为你想嘛，比 比如我们家有四口人，
嗯，
那我们家房子拆迁了，我会按照我们这个房子拆迁的面积数来分。那比如说我家现在是100平米，我们一人25平，那我现在这个盖成了，本来是5层楼盖成10层楼，我是不是建筑面积变两倍？
对，
那我可能可以领到一人领到50平，我就领到200平的房子，所以我的比例可能就是两间，那我们两个小孩子就一人分得一间。就他们还有一个拆迁的比例和那个，我是没有机会分到房子，所以我不确定到底怎么算的。反正就是大家手上都会有几套房子，跟我年纪相仿的这一辈的上海人，大部分现在都有房子。所以你说你的工作给他再高的工资，多吸引他，希望他做多少事情，他们不是真的那么在乎。对，所以当时的台湾人对上海这个地方还是有一点点吸引力的，因为台湾人就是拼命嘛。
对，
但现在是真的没有了啦。我自己在上海认识的朋友，跟我比我小很多的，可能20几岁、25岁、30岁的，很多人就已经不是像老的中国那一辈的思想，他们做事情也是很拼命的，然后很多人是非常有想法、很积极、很努力。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为什么我刚刚说我有点不幸的原因，就是我赶上了可能还早一批的台湾人
末端。
对，现在年轻人你要再去，你是比我当时加倍辛苦。
嗯嗯
哦，因为你真的是没有优势去的。我认识很多年轻人是6000块人民币，
嗯，
不包吃不包住不包机票，他们也在中国工作。
哇，这么惨哦。
对，他们觉得中国的发展可能会比在台湾有机会。
他们相信未来可能会更有那个出路，这样子，就算现在薪水少。
对，但当然不会是100%或绝对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我看到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子的心态，然后去中国打拼。
嗯，我是有一个朋友，他也在上海工作，他在上海的餐厅里面工作，他是一个主管阶级，他一个月大概10000块人民币，然后包吃包住，我觉得算是还 OK 啦，他就是净存10000块这样子。可是到最后呢，我说真的，中国企业那边真的很多问题，然后他到最后是因为也是因为这个疫情的问题，然后倒闭了，然后老板付不出来薪水，2-3个月都没给薪水了，他也没有离职，他现在人在台湾，可是他还是拿不到他的薪水，而且他的行李全部都还在中国，现在都卡在那边的这样子。
对啊，很惨，很惨，
蛮麻烦的。
像那个习大大常常说，中国那边的经济就是现在越来越好啊，什么 GDP 年年升高啊之类的。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因为我是觉得事有蹊跷啦。
奶哥一直觉得这个共产党给的数字都是假的。
嗯，我是觉得这都是不是正确的。
我觉得，
你
要尽信共产党给的数字，当然是假。但是你要说中国现在的发展到底有没有每一个人手上能够运用的钱，或者说
我觉得是有灌水、
收入来源，有一定有，一定有。但是实际上，它跟数字真实的数字差距到底有多大？它到底有没有超过我们一般，包括可能像台湾的水平？
嗯，
我觉得不好说，因为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灌水一定灌水。但是他用什么地方的标准去灌，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
我是怕他灌水，就是灌到其实可能就像之前美国经济那样子，就是说那个雷曼兄弟的那件事情，就是已经变成一个经济泡沫，已经一直在膨胀膨胀，总有一天会破掉了。可是现在目前中国的状况，我是很怕说，中国一直在借钱，然后一直在大傻逼，然后一直在开发不动产，甚至不动产还也没人买。
刚刚是骂人是不是？刚刚是骂人是不是？
大傻逼是不是？
骂人傻逼是不是？
对、
欸，我们大陆对这个词是挺敏感的，骂人傻逼这个词。
我们大陆，你现在应该讲我们大陆。
哦，好好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现在说中国人哈，这个东西其实也包括台湾人的习惯。我这样说，我不是把中国跟台湾绑在一起，我只是说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来说，跟美国人是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雷曼兄弟的情况在中国，它发生的可能性会跟雷曼兄弟真正发生的性质不太一样。你说美国的情况，他们是真的就是太膨胀，然后大家觉得钱来太快，疯狂去借贷，然后最后造成这个泡沫爆炸。中国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我打定主意要骗你的钱，我会爆炸。但是你要说以中国现在的发展，他们会不会有一天因为泡沫太大爆炸？我可以肯定的说，短期之内不会。因为他们的钱的流通还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的。其实就是就好像发展中的台湾，就好像早期可能我们小时候的台湾在最好最好的时候一样。现在台湾人已经见不到所谓的土财主了。你只会见到小确幸，就是大家对小的东西 小的生活条件、小的满意的事情我去追求，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哦，大傻钱，就像你说的大傻币，每一个人拿了钱就到处乱花，到处傻。
嗯，
但是中国现在其实是我觉得有点像我们当时早期台湾那个时代，就是每一个人都好了，大家都赚到钱了，所以都愿意花钱。那花钱的情况其实就是一个让钱流动的行为。
嗯，台湾钱烟脚木嘛，那个时候。
对，就是像那个时候一样。那大陆的人是我们真的是有钱，我手上握的钱我去花。
嗯，
其实你知道大陆是直到这几年才开始真的流行信用卡这个东西。我自己在大陆这么多年我没有信用卡。
嗯嗯嗯，
不是，以前是他们叫做 debit， 其实就是美国 debit card， 就是
哦
借记卡。借记卡的意思就是我钱里我要里面有钱你才能刷，你里面没钱你不能刷的。
对
对，但是老外不一样，美国人他们是几百年前我就是赚一万块，我先花个一万五，然后剩下五千块我下个月花。
嗯
嗯嗯。
但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是不会允许做这事情。我认为大陆人现在他们的传统观念还是这样。他们为什么现在花钱显得好像花钱很凶？你看他们去买东西，去日本，哪个应该有看到去日本买东西就是疯狂的这样子。
对、啊，
在免税商店。
对啊，对啊，对啊，
就跟蝗虫过境一样。但是那是因为他真的有钱。
真的，哎、欸，你知道我之前在免税店啊，我人在台湾，他们来台湾消费的时候，他们都是带现金来，你知道？而且他们现金他们不敢放皮包，
啊、
他们都是放在身上，不知道哪里，放在鞋子里面，放在绑在裤头上。我还要跟我买一个，他要跟我买一只手表，那只手表非常非常贵，可能要十几二十万人民币。然后他给我现金，我傻眼，他给我十几二十万现金人民币给我、欸，他像一把一把掏出来，然后他
一砸这样拿出来。
对对对，他是说他身上现金不够，等一下 他跟他同团的人借一下，他同团的人也拿一叠像砖块一样直接砸到我面前，就很厉害啊！大家都用现金。哎、欸，我要问一下，就是说啊，我上礼拜跟奶兄去海边，然后我们去那边就晒太阳聊天嘛。那奶兄他也是长期在中国工作，那我是跟他讨论到就是说一个国家的信用问题。一个国家越有信用，他们赚的钱就很多，因为你钱等于是信用嘛。那像美国跟日本都是很有信用的国家，那像中国呢，它信用度可能比较不高。那奶兄就有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蛮有兴趣，就是说中国那边是不是很少很少有信用卡？他是说因为中国没有信用，所以信用卡的那个流通度根本不高。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我觉得其实来说。对，最早中国不推行信用卡的一个最大原因，当然是因为这个，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中国太大，就好像为什么你知道，就像我们台湾最近才就是不要说最近啦，就是这一段时间才真正开始手机支付，因为我在台湾时间不长，我没办法说这段时间到底明确是指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这个事情，但最少我觉得我前两年回来的时候，我还没有真的流行到什么接口啊，或很多 Line Pay 啊这种手机支付还没有很流行，可是在中国来说，基本上。不要说远啦，最少五年前、六年前，我就是已经没有再带钱包和卡出门，就是手机了。因为微信转账、付钱就是非常非常方便。那
对啊，
你说这个东西是显示说中国真的很进步吗？其实也并不能这么说，因为中国当时地方太大了。如果你每一个人都带着银行卡要去取现金，那对都市的人，我家楼下就有很多银行的人，我很方便。但是你如果说对，比如说四川乡下的人。他要取个100块现金，他可能要走上三个小时。
嗯哼哼，
取完100块现金回来还没地方花，然后再回家买了东西，然后他再出去，他要再那个什么，所以他很不方便。他们只能去推广一些让大家便民的措施或举动。那其实信用卡也是一样，就是你如果广发信用卡，大家都去跟银行借钱去刷，刷完之后你根本追不到这个人
哦，
因为他今天好，他今天在上海办了，
嗯，
他拿一个假身份证。或者说他用，哪怕他用真的身份证，然后他逃回他四川绵阳的老家，你找得到他吗？难道你为了他欠你的两三千块的信用卡债，你去请警察去抓他？
嗯，
就是这个东西就变得你的付出的经济效益和经济成本大过于他欠你的钱。
嗯，
如果他刷卡刷了你150,000，你当然去追他啦。那他如果每一张卡他办5张卡，每张刷1,000-2,000，你不追他，他是不是赚了5,000-6,000块？嗯，
对，
那你知道对很多山区的人来说，5,000-6,000块可能是他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薪水，甚至他的生活费或，对啊，所以没有钱人和不有钱的条件太不对等的情况下，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有很多的失联。
嗯 嗯，
所以中国一直在信用卡这些方面，其实我觉得到现在可能是包括像上海、北京这些比较发达的地方很 比较流行，但是其实我觉得像一些小的县城或者说远的地方其实并不是真的那么普
通。
你到现在去还是很多地方不接受信用卡、啊、很多店家不接受信用卡，
真的、哦、
我们 只接受借记卡，就是 debit 卡，就是你里面有钱你才能付
哦。但反正大部分都还是微信支付就可以了、啊、因为像 我去买那个那时候在买那种路边摊串烧的那种路边摊都可以付微信支付、啊、
其实现在像他们支付宝奶哥在日本应该
也可以啊，
店家都可以接受支付，
日本很多店家都可以付，
台湾也是啊、
嗯、
对啊对啊，就是这一点，就是有时候其实有时候你对共产主义这个东西，我只能说中国的共产主义并不是真正的好的共产主义。如果真的好的共产主义，其实他的理想是很大的。
嗯嗯嗯，当然，
中国人没办法做共产主义，他没办法说真的去，就像大陆人好，他讲的再好，说我爱党我爱国，讲的再好，但是他心里面还是以自己为优先。
嗯嗯嗯，
没有谁会把自己放在后面，真的去做到把全世界把大爱放在前面。有啦，有些人啦、啊，德雷莎修女啊，或者说一些神父，怎么可能可以？我是不行啦，对吧、啊？所以你真的很难去让人家去推行这个制度，所以很难啦。嗯，
因为我像我身边也是有一些中国朋友，然后当你在跟他们讨论政治的时候，他们讲到最后，一定都会给你一个答案，就是说，哎呀，你讲那么多政治干嘛？反正我们现在只要吃得好，穿得暖，我们有钱赚，每天过得开开心心，这样就好了。那我就觉得说，这个就是中国政府希望你想就是这个样子，你就好好过你的生活，不要来管我政府做什么决策，你就好好做你的其中一个棋子就好了。那我
就被制约了，
因为这个想法就是，其实另外一个方面想就是说，其实你什么都不能做。你真的想做什么，但你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你最后你只能管好自己。那我是觉得说，在这个思想之下是其实是蛮可怜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我觉得为什么今天台湾可以做到一个政治这么发达的地方，其实是经过一个长时间累积。就是当我很小的时候，我20岁，我18岁的时候，我们全家都是泛蓝的背景的情况下，我在看李敖的书，我爸是很火大的，他觉得你怎么去看李敖这个乱七八糟的讲话，看写的书，
乱七八糟啊！
哎，
小心我告你，
告你，
我告你，
熊八蛋！哎，好，那我们经过这20年，其实现在已经不单只是我们这些年轻人，甚至比我们更小、比我们更年轻的人，大家都有自己的理念、主张跟想法。那
对，
但我再讲直接一点，这些让你有这些经历、有这些心思去做你想做的政治的前提是什么？
嗯嗯嗯，
就是你无忧无虑嘛。
嗯
哦，
你今天学生可以去太阳花学运。那我讲难听一点，如果你今天你家是穷的，没米开灶了，你没钱吃饭了，你爸爸生重病，你有时间去太阳花吗？你没时间吧？不可能，你爸爸都躺在医院了，然后你说我去太阳花抗议，我要为了争取自由而努力，或者除非你真的太大爱了，但是这种人很少很少。
嗯，
所以其实中国也是一样，在他们小的时候，比如说就像你现在看到的这些你的朋友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的，他们小时候生活是慢慢在好，可是他们的父母是很辛苦的，
对，
他们是很好不容易才享受到现在这样生活，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现在能感恩的就是他们觉得党对他们很好，所以给他们丰衣足食，他们的党让他们很强大，奥运可以赢很多项目，然后每一个人都安居乐业，赚很多钱，吃上饭。
嗯，
那是因为他们在之前经历过一个连饭都吃不好的时期。
嗯嗯嗯，
就像我们的父母可能不会像我们一样这么热衷于政治，对政治有这么多的理想，
哦，
因为他们小时候也是辛苦。那你说这些年轻人，他们现在开始已经在享受这些东西，可以出国去看，可以了解很多事情。那在20年或者说15年后，他们会不会对政治开始产生兴趣？
哦，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可能的，不敢说一定，因为也许他们的洗脑可以做到20年后，这些人还是被洗脑。但是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的，就是当我的生活已经达到一个水平的，我才有办法去关注其他事情嘛。就好像为什么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就饱暖思淫欲嘛。
嗯，
就是当你肚子饿的时候，你还跟我讲说我想去找小姐，那你不是对不对？但你吃饱了，你就对不对？
好，那刚好奶泡这边就帮我们接到下一个这个题目。
对啊，就是台商啊，大家去到中国这边，通常都一定会去那种酒店啊，花天酒地啊。对，然后呢，就会想要，哦，对，叫小姐啊，把她叫来房间之类的。那其实，在我们这些朋友里面呢，啊，你就是负责在那边做天地线的啦。
对，可以这么说啦。
打
打通任督二脉，就是所有的朋友，我们这些人的朋友，只要来到中国的话，那我必然是全力接待。
对对对对对，
好不好？把大家安排的舒舒服服，虚虚服服，好不好？怎么舒服？内容具体不能说。
可是我们等一下就要讨论这个，你说具体不能说。
哦哦哦，没有，我是说他们要继续收听嘛，不能说你听到这边就转掉。
对对对对对。
好好好，
跟小时候我们看广告一样，你看到卡通最精彩，说
对对对，
对，说小福我被来啊，一起说一定会广告嘛，不可能直接给你进这样子的啊。就他们要继续收听嘛，对不对？这礼拜讲 30% 的过程，下礼拜再讲剩下 70%。
我看你直接发自己下一集通告就对了。
哦，没有，我是预计当常驻嘉宾啊，改善我这个设备这样子、啊。
对对对，你至少要买一支麦克风，
对不对？我现在就先看这一集的反馈好不好？如果这一集收听真的有变多，那我就努力一点。如果发现我害到你们了，因为我太吵了，这样。
不是我，
那我现在就不好意思来
了。我是怕我的音轨，你知道我的音轨根本没什么在动，你知道吗？我是怕我音轨剪完都是你的，你是满的，
对，
也有可能。你们自己录一些后置嘛，就一直在那边嗯啊嗯啊这样，嗯，哎、欸，有道理这样。然后我在讲的时候，你就把那个音轨咔一咔插进去这样子，啊、嗯，好不好？咦哦咦哦，这是哪一部电影？
啊，结果我们两个变配角了，
对，我们变成那个效果、哦、效果音啊。
以后会不会变泡泡说啊？泡泡说。哎、欸，一开始我就开场这样，大家好，我是奶泡，哎、欸，欢迎今天两位嘉宾这样，泡泡说，
银油银油到底是，哦哦哦，
想不到吗？
银油，
你先不要讲，你先不要讲，我看奶哥知不知道？
那个啊，大陆鸡啊，
对，
你又
等于银油了，
好，
对啊，
对，还
OK， 好，我
大家水平还是非常上线。
OK， 好，我们把话题给拉回来，
哎、
欸，
我一直用大陆用语是不是？哦，对不起，
有一点。
非常上线就是指的说，
你说 online 的那个上线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指跟着有点跟得上脚步的感觉。
你走得太前面了。
对对对。好，没有，我现在都等你 Q 我，不然我怕你音轨不好剪，因为我比较不受控嘛。
OK， 好，
好，
我不管了，反正我们现在把话题给拉回来。
啊，
像日本这边啊，这边的风俗店玩法也很多。那中国那边呢，有什么样？就是比较新颖的东西，你可以好好介绍给大家、
欸。其实说实话，我是真的是没办法给你们介绍太多新颖东西，因为说真的，我这几年已经淡出江湖。
Oh.
对，可能我要讲一个消息是会让很多女性的听众失望啊、嗯，就是我本人已婚。
啊、
我觉得这个
对对，可能他们会失望
啊，
怕你们观众马上就一下就掉很多这样子啊，可能我会害到你们。
但没关系，因为奶泡的太太现在人在上海。所以他听不太到节目、哦、或者是你们要丢 Facebook 私讯 IG 私讯来找奶泡也是 OK。
可以啦，也可以，你们可以先加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或者说关成为我们的那个听众，你就可以得到我的联络方式啦，好不好、
哦、
但是如果不加的话是不行。
对对对对
对对、欸、你再介绍词再说一次，我怕我刚刚太吵他们听不见。
你说我的介绍词吗？
不是，就是要怎么收到我们、啊、或加到我们嘛？你再讲、
啊。你可以搜寻 Facebook， 你可以搜寻 Facebook， 搜寻奶奶说，或者是上 IG 搜寻 Nene's Talk N E N E S D L K。
哎、欸，不是，因为奶子笑声音太大声了，我是很怕你他笑声音盖过你介绍，你知不知道？
我没没没有，
你这一直在 Q，
对啊，你真的一直在 Q 啊。
哦
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段吗？
哦好，没有，我说真的，我要讲就是我其实真的就是我这几年真的是基本上因为没什么再出去玩了，当然年纪大了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啦，可是早期的上海算是真的是非常有趣、嗯、就我刚去上海那几年基本上一个礼拜差不多要玩个七天吧，
一个礼拜就七天。
对对 对, 對差不多玩个七天，多的也是我也是做不到了，真的差不多玩了七天。对，然后那时候确实也便宜，那时候像我们如果去就是 KTV 就是台湾的像酒店这样子齁、嗯、当时的消费是真的便宜，然后它有分档次的啦，最好最好，我们当时去一个上海最好最好的基本上算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叫上海之夜，它里面差不多有应该有差不多100多间房间以上、哦、可能不止哦，小姐一天上班的小姐最少有400-500。
哇塞，
我就问你吧，你怎么选？你可以打枪几次？你自己说，而且中间还会有混的，嗯、又再进来一次的那种，就是哎，刚刚进来过，不用再进来了。我跟你讲，你8点去，你光选台，你可以选到8:40。
嗯，
看不重复的，好吧？像当时那样子的一个东西的话， 一个小姐，我那时候在玩的时候，差不多一个人500块小费就是非常非常好，500块人民币、啊、
当时应该就2000-2500而已，
差不多2000块，对，4块多了、嗯、差不多可以从8点陪你到2点，你能待到3点，他也可以，
哇，
就是他就是必须要陪你整场，嗯，所以你看他的钱有多难赚，
真的，而且才500块赚一个晚上，
对啊，如果在台湾的话，通常就是3600，可能就是一个半小时。
对对对对，
而且敬业程度来说的话，也不好说啦，有些人敬业，有些人不敬业，但是大陆普遍来说
很敬业，
都蛮敬业
哦，该做的都会做到。
当时啊，
哦，
其实你去 KTV 是没有花头的，去 KTV 就是陪你唱歌。
哦，你刚刚讲的这个消费是去 KTV 陪你唱歌这样子
的小费，对对对，不是服务，没有服务，哦、没有什么服务都没有。
这个是有点像传播妹的感觉吗？
对对，可以这么说。
哦，
妹也会比较正。
嗯
嗯嗯。那当时我们更喜欢去另外一种哦，也是一样，从八点一直任你唱完酒唱喝，哦，虽然都喝假酒没关系，唱喝，哦，然后一个小姐的小费大概是200到300、
嗯、
人民币。
嗯嗯。
一个晚上1000块台币，
好便宜哦！
从8点到2点，而且我跟你说，这种店的特色是什么呢？通常他的小姐都不是真正专门做夜场，他们就是白天是公司的秘书
哦，来兼职的
白领。对，然后他们
搞不好还是空姐这样子。
空姐是不会，空姐就直接去500的场了啦。空姐没必要来200的场，好吧？空姐一般他们就是公司白领，
嗯，
对，所以就是素质整体稍微差一点，可是。服务也非常好，但是我刚刚讲这两个呢、嗯，都是叫做我们叫文场，
嗯，
对。那有一种就是
有无场、
素场，对，有一种叫做婚场。婚场是、
啊、婚场，
婚场是我刚去的时候、嗯，有几个朋友常带我去的。那婚场就是比较像台湾的制服店，有所谓的拖啊，
就是你只能摸啦。
哎、欸，对对，就是会跳舞，
只能看只能摸，
对对对，会在你身上蹭、嗯，然后会不回穿啊那种的。
嗯，
这种的话，差不多当时也是500块。我现在讲的都是我在玩的，差不多可能已经有7、8，甚至更早之前了。待会我会跟你们 update 一下现在的价钱大概在哪边。对，但是我先讲我当时的情况、嗯，差不多那时候也是就等于跟漂亮的文场的价钱差不多啦，但是他们就是长得会可能没有这么正，嗯嗯，也是有正。也是有证的，但是就是要选好。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早期的上海还有哪些消费？好，还有一种叫做桑拿。
嗯，
桑拿就是当时只要是来上海旅游，哎、欸，我们这个节目是在讨论这些事情吗？
我们无话不说。
是啊，是啊，我们无话，我们什么都说嘛。
奶
奶
说
什么？
哎、欸，奶子，你要接啊！
啊，对不起，奶奶什么都说。
不是你、欸，奶哥，你这搭档默契有点差吧？就你这抛梗抛成这样，他也
不
接，他只顾着笑。对啊，
还是我们以后就叫奶泡说。
有可以。
我变成我退出了这边。
我是常听这个节目，我发现之前我都觉得，哎、欸，看奶子很幽默，很好笑。今天感觉他表现有点差强人意哦。
没有啦，我跟你讲，其实很多都是后置，
是你帮他把它剪上去。
我们就是乱聊嘛，哦、啊，中间可能会有空档，想要干嘛，或者说我们可能中间会说，干啊，接下来聊什么啊？不知道
哦。
你不用特别去填那个空，因为那个空我会把它剪掉。
OK，
所以你不用塞那么满，你很满，你知道吗？
不会，
你让我的耳朵好满，
不用剪。
奶哥，那你真的是不够了解我。我不是因为担心空而满，我是本来就这么满。你问奶奶，奶子跟我打牌也知道，我就是这么满的一个人，无时无刻都是让你很满。
好烦，好腻哦！
啊，那我继续回到刚刚的话题，
okay, okay.
就是还有一个东西是我们当时非常哎、欸，我现在大概说一下现在上海的 KTV， 因为我怕有些朋友以为500块去就可以在那边很 happy 的，到最后会失望。现在上海一般行情好一点的 KTV， 就是小姐稍微正常一点的，不要长那种很丑的，我们就不提了。
嗯、
差不多小费的话，一个晚上是800，然后素质好一点，大概1000到1200。就是差不多5000到6000之间了、
嗯嗯嗯。
对，那如果是洋妞的话，有些会到1500到2000。对，我说洋妞不是俄罗斯、哦，不是菲律宾啊，都俄罗斯那种啦。
哦，真的哦。
对对对，
真的是金发洋妞，对不对？
金发洋妞就完了，不是说越南，像我们就是台湾，有时候你去一些比较 low 的店，会有那种。
嗯嗯嗯
嗯，
对对对。
欸，可是你刚刚说的这个价格啊，都是就是陪你玩一个晚上，但是你也就是没有做到全套，你也没有跟他做任何事情。
没有，
如果你要做的话，你要另外加钱就对
了。如果以一般 KTV 当时的行情，你要带漂亮一点的小姐出去算钱的话，差不多是2000块到2500块人民币。
哦，
对，其实不便宜啊。那我们当时是没有流行在花钱，
嗯，
就是各凭本事，
靠你的手腕这样子。
对对对，通常没跟他收钱，他就已经很好了。我说我个人啦。然后我们当时更喜欢的一个东西就是比较直接的，叫桑拿。桑拿其实就是日本的 soap，
嗯，
就是所谓的泰国
泰国浴、嗯、泰国浴
泰国
浴、
泰国浴也有分的，我们叫做干磨和湿磨。
好，
湿磨是什么意思？湿磨就是真的跟泰国浴一样，进去它是帮你全套、
嗯、
就是帮你先洗、嗯、对冲，然后帮你用身体帮你抹肥皂这样，然后结束了、嗯、然后洗完澡洗干净出来，然后再帮你服务结束这样子、
嗯、
那服务内容当然也就是多姿多彩，什么蜻蜓点水啊，什么打一打吧的、嗯、
蜻蜓点水是什么？蜻蜓点水是什么东西？
蜻蜓点水应该就是拿一个，好像可能是拿一个果冻，然后在你背上这样撸来撸去吧。
啊，这叫蜻蜓点水、哦
还有一个东西叫吸皮，吸皮，吸皮就是吸皮，可能有一个学名，我有点忘记了。
嗯，
它就是用嘴巴把你的皮肤吸住，然后会把你吸起来，这样，然后在那边撸来撸去，会产生一个特别的声音啦、哦。对对对，
是啊、哦，
它还产生学名就对了。
对，还有一种就是有红绳，就会把你蚂蚁上树，就是天上有两个吊绳，很像我们去健身房做那个 TRX 那种感觉，嗯、然后它会把自己倒吊起来帮你服务，这样、
啊、
也是有这种
倒吊起来帮你服务。
不然怎样？不然你去那边你还把自己倒吊起来，你是怎样被虐待狂是不是？
没、欸、可是日本有这种啊，日本有这种被虐的、啊，
日本有吊你自己，
这就是我们开这个节目要跟你交流的那个争议嘛。就是
是
之前我们有另外一个就是伙伴奶兄，他就是会去这种
哦，对对对对对对，
他那个店叫做 M 性感，
嗯、
就是你是被虐，就是 M 嘛、嗯，抖 M。那他进去里面呢，他就是被玩的那种，他可以叫两个或一个熟女，然后基本上都是熟女啦，因为他也蛮喜欢熟女的。然后呢，他不会跟你做，但他就是玩你，然后就是可能捅你屁眼啊，嗯、然后帮你。就是帮你靠枪啊，或者是给你很多刺激这样子，滴你辣油之类的，然后到最后当然会让你舒服。可是这个就是专门就是给被虐狂喜欢去的店这样子，所以我才问你说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
这我没办法。
我们当时是，也许有些人有特别要求是可以，但是我自己是没有这个癖好，所以我是没有被要求过把我吊到上面去这样子。
嗯、
但是他会吊着帮你服务了、啊。而且他那个应该也有承重吧，
嗯，
就是基本也是有一个体重限制啊，對對對，我是可能不能随便上，
可能会塌掉这样子。
对，好，这个是湿磨，湿磨就是它有很多花样啊，对，然后还有一种叫干磨，干、
嗯、
磨通常会比湿磨便宜一个200左右，
嗯嗯嗯，
所以就是以我当时的行情哈，就是一般的干磨大概在550到600。
是直接不帮你洗澡是不是？
对，你自己洗好澡进去，但是它也是有很多服务，冰火就是你能想到的基本上
冰火五重天，
对，
电光独龙转，
对，但哎、欸，我有
啊，对，独
龙
转，独龙转，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非常喜欢独龙
啊，真假的，
他最喜欢就是独龙必读，那这个人现在就是
啊，等等，我在那边跟大家解释一下，独龙转呢就是就是女生去舔男生的屁眼这样子。OK， 好，你继续。
我觉得你这个形容要讲具体一点，就是用舌头钻你屁眼，所以才叫独龙钻嘛。因为他如果只是舔的话，就没有钻的感觉，他必须要有那种钻的感觉。反正我这个小老弟，就是回来之后就可能我刚才脱口而出讲到他的弟，还好没讲，还要帮我剪掉。反正他现在就是回来台湾之后就特别想念这个东西，
嗯、
因为台湾比较少这个嘛。
嗯，
好，回到正题，到这你就是有干磨，干磨的话就会。便宜一个，差不多550到600之间吧。当时，
嗯、
那如果是湿磨、水磨的话，就是差不多当时可能在750到900。900的话，就已经算是很顶级的、很好的会所喽。就是进去还会给你一杯红牛这样子，然后小姐素质也比较好。
嗯、
哦、对对对，而且当时的桑拿的好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当时桑拿好处是，不管你是选人之前还是选人之后，你都可以休息。
哦，
不是说你进去人就做完就快速走那种，你那种就是没有那个感觉。啊、你进去先给你换衣服，会有人帮你在后面拿。哎、欸，大哥，帮你用，哎、欸、哎、欸，穿个衣服，帮你按摩捏捏背一下。哎、欸，大哥晚上好，这样。好，然后你穿好衣服会把你带到一个房间休息。那你休息你可以先选择，比如你今天是6点去了，你还没吃晚饭，下班以后你溜过去，先来一碗全家福拌面。
全家福拌面是什么
东西？全家福拌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上海很流行他们吃的叫做类似我们的肉燥面，可是他们是葱油拌面，他们是用葱去炸油以后很好吃的葱油拌面。然后全家福拌面通常会包括什么，就是上海人非常喜欢的卤蛋或荷包蛋，然后素鸡啊，素鸡这个一般这个桑拿店要看这个师傅功夫好不好，就是看素鸡卤的好不好。
看你连这个都可以讲得这么有研究。
对，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上海人很喜欢吃的叫红烧大排。红烧大排就是我们的排骨，可是卤排骨。然后上海这个吃地方吃的特色是要有点甜口，他们叫做浓油赤酱。什么意思？就是虽然卤的很油腻，可是吃起来不会腻，然后要有甜甜的，有这个红酱的感觉。
嗯嗯嗯，
就是如果这个三个东西全家福拌面做得好，这家餐厅的厨师就不糟蹋。那如果真的很顶级的，你还可以点到什么，比如春卷啊、水饺啊、馄饨，什么都可以点，然后喝的也是随便点。所以当时就是有些人是一去的时候，他就会先吃点东西，然后比如有些人会点钟嘛，比如说我要98号、嗯、是我的老点，对，那我就等他的过程，我就先吃点东西，然后等他出来这样。
哦，
我有一个朋友，当时呢他跟我同一个公司，有一天我们两个下午2点左右想要去赶第一个这样子，
嗯哼哼，
然后因为他听说有一个红牌非常红这样，然后呢我们两个就赶着第一波想说2点刚开店就去、嗯、这样不用等太久、哦、然后反正公司那时候也管得比较严比较松散这样嘛，我们俩就去了，然后2点一到他就说他要点那个红牌，然后他就说、嗯、啊这个人刚刚上钟你要等一等，通常像那种干磨等一个钟大概是一般是在50到60分钟，
对，
嗯，
因为你不用洗澡嘛，就省时间嘛。那我就说，那我陪你去等吧。后来等了1个小时之后呢，我想说，哎、欸，差不多该换我们去选钟了吧。就那个少爷就过来，少爷就说，哎、欸，哥，不好意思、啊，那个人加钟了，
呵呵，
你要再等1个小时。
这么正哦，再一轮这样子。
这个东西还有好加钟啊？结束就结束，出来了拖时间这样子。我就说，哎呀，那我就不能陪你等了这样子哈。我就说，那我先去
選，我先上了，我先上了。
对，等到你这个，反正他加钟也不可能真的加满1个小时。
嗯嗯，
我就去了。我去以后，我就哎结束，哎、欸、很愉快出来。这时候已经可能4点了。
嗯嗯，
所以他一去他还坐在那边。我说我怎么还没有？他说那个人又加了一个钟啊。
啊，
哇
哇塞，那个女人到底是有什么魔力，还是启梦是不是？
我就真的不知道，我就陪她在边聊天，反正边吃点东西边等。哎、欸嗯、又等了半个多小时，公司来电话了，哎、欸、有点事情。我说哇，那我们不能两个都不在吧。你继续等。
嗯，
因为他不可能来了一趟没有，对不对？我就
没收获。
后来啊，一直到5点半啊，我打给那个人的时候他还在等啊。
啊，不是，他也太痴情了吧。
因为他就已经打定主意今天要等他。欸，你想，你这就好像你有时候去银行排队，就你发现前面排了3个人，你想说、嗯、啊那很快就轮到你，你就想说你不走，拿了号码牌在那边等。结果等了以后发现第二个老太婆弄很久很久那种感觉。
啊、
就你已经排了，你走你又错失掉这个机会。
你怕你一走马上又有机会了。
对，你懂吧，
对，吸引力法则。
因为前面那个人啊家中加了5次啊。
太夸张了吧。他结果出来，那个上一个客人是东尼大木，是不是？
有可能吧？还是周杰伦？哎呦，不错，哎呦，不错，这小姐不错。
不是我最怕你是讲说前面那个客人是东尼史。
哦，那也有可能啊。东尼史老婆有在听这个节目吗？小辣椒
有
听吗？
台湾小辣椒，不要让台湾小辣椒有这种。
不要，因为他会当真，他很容易当真。
对对 对, 對, 對, 對，没有没有，
不是他，
不是他，这是假的，是假的。
假的假的，我们乱讲的，跟东尼史没关系。
对对对，
没有。哎、欸，我还有一个事情，因为我现在讲都是真实的事情。嗯、我这个人是拒绝胡乱。嗯，
那个人他最后他到底有没有达到他的目的？
有，
还是有？
有，他有点到
那
个。
结果，
然后他就说真的是很正，又高又瘦，然后又正，然后很像熊黛林那种感觉。
哇，
而且很温柔。
干，是我们赚到了，
赚到，
买到赚到。他问我要不要点，我说我不要。有病啊！等几个小时，
真的
而且我跟你讲哦，当时那个店啊、嗯、还有一个大红牌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谁？
是600块一个日本人。
嗯
啊，
600块就可以日本人哦，每天都排得满的。但是他是怎么样？他是不服务。
他不服务那要怎么样？
不服务就是什么？就是一去你就想办法in，然后你就坐。做就结束，15分钟他就可以一轮
哦，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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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就类似这样子、
oh, 是哦，
他没有帮你服务啦，
他在拼量而已啊，重量不重质啊。
但是我朋友就有排啊，但我是不会排啊，因为我是觉得浪费钱，
这个消费者体验不好。
对、啊，你不服务你去要干嘛？而且日本人，我心里面其实是我是没有揭穿他们，因为我自己是略懂一点的。因为我知道，就是有些就是可能其实是日文系的大学生忽悠人或什么也有可能。所以我是绝对不会去挑战、
哦、
但我有朋友去。对，我刚刚其实想讲一个更夸张的事情，是我后期遇过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有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一时兴起，就因为我已经很久，那时候已经可能也有一段时间没去了、嗯、然后我就问了朋友一个熟悉的电话，以后我就晃晃呼呼去了这样子。然后那天下结束比较晚，可能十点出来吧，就是蛮晚的。然后当时那个时候的桑拿已经涨价到一个普通的小姐大概就要1200
哦，
哇，
好一点的也就是1600到1800一次、嗯、一个半小时哦。我前面那个客人呢、啊，他要买单的时候，他拿现金出来买，
嗯、
然后呢，他买单16000块，
干他是做了什么？
哈，
我就想说他铁定是带客人来，比如说他带9个客人，加上他自己10个人嘛，那是不是16000？
哦。
结果那个前台的少爷说：“不是啊，这个哥在里面待了10个小时啊，同一个。”哇靠！以店为家，除了信义房屋的人之外，我没看过这么爱店的人啊！哇，我当场就崇拜了、啊
嗯。
我说：“哥，你在里面10个小时是怎么、啊？”他说：“没事啊，难得玩，开心啊。”然后就拿夹了他的小公事包走了。哇，我真的听过最夸张的就是、这个、
好厉害哦！
一个晚上豪值16000块啊，
好贵！16000等于多少台币？
快八九万、啊，
八万多吧？
我靠！
哇，
八万多，你做点啥不好啊？
对啊，
16000蛮多的吧？干16000最少可以买个 LV 了吧？
对啊
，LV 你可以用多久？你知道吗？好的 LV 你保存好，你拿一个 LV 的袋子，你可以用好几年呢、欸。他一个晚上就蹦光了、嗯，
真的，
而且是同一个人。
对啊，你也换一下吧。
没有，到后来根本没有力的。
欸、通常这种可能就只是叫他陪着你躺在那吧、嗯。
那你可以去找一个漂亮的，给他包他一天吧，给他5000块，我觉得会有很多漂亮的愿意陪你一天。
哦，也是哦，
没必要来桑拿吧？到底那个女的有多漂亮？我其实很想问啦，但是在那个场所也不太好随便跟人家搭讪嘛。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没问太多这样。
哎、欸，你知道
除了桑拿和 KTV 啊，对不对？我还没讲完，还可以讲吗？
可以继续继续。
因为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我们当时也很喜欢的，
对，
就是叫推油
啊，
推油、哦，
推油最早期
就是女生的那种油压那种感觉嘛。
对，最早期在上海还没有这么多高级的按摩店的时候，
嗯嗯嗯，
这些推油店其实是在街边的，我们叫发廊。就我刚去上海的时候，上海是非常非常多的，后来都被扫荡光了。
嗯嗯嗯，
那发廊呢，就是像我们现在的百元理发店这样，就小小一条，小小一间。然后后面都是用帘子隔着，
嗯，
那帘子的隔音程度有多差呢？就好像你在当兵的时候，你在这边发生关系，然后你隔壁床住了一个你的兄弟那种感，
嗯嗯嗯，
就是这么差的隔音，
就是蚊帐的概念啦、
啊，对，就是蚊帐啊，基本没有隔啦。好，然后进去之后，他会有一个那种也不算劳保啊，就是反正他们就会问嘛，就说你上海当时的术语、哦、叫敲背。
敲背，
就你要不要敲背？对，敲你的背这样子、啊、敲背。然后那敲背还有分，就是小背和大背。那小背就是用手，大背就是拳套。
哦，
当时像这种敲背店啊，小背可能就是50到100块。
哦，嗯、就是只敲枪啊。
对，大背呢，好一点的大概200。
嗯嗯嗯，
普通的150，带吹。
这是不是就是所谓快餐店啊？
对，其实就是后期它会发展到比较好，就是快餐店。
对
哦，
15分钟这样子。
对，会让你去一个旅馆的房间，他们都租好了。比如说他们租那个旅馆，可能也是故意的、啊。那旅馆叫速八酒店这样子，不知道是不是把
这么
拿掉，反正就叫速八。 对，就有点故意，好吧，速八酒店他们就会租可能比如五间，然后里面都是很简陋，就是只有一张床，有一个可以简单冲的地方，那也你也不会在那边冲啊，其实就是拿湿纸巾擦一擦，
嗯，
就快速提枪上马前进，结束就出来这样子。
，
这种就是后来的大贝就演变成所谓的快餐店嘛，那小贝就演变成越来越高级的，就变成到了所谓我们叫油鸭店。
哦，
那油鸭店的话，就是小姐会穿那种护士的穿的衣服，就黑丝袜，然后短裙，然后白衬衫。
嗯，
然后一去你可以选，就像按摩店一样，你可以先冲个澡，然后他会帮你油鸭一下，然后再翻正面这样，然后帮你结束，然后让你洗个澡回去这样。通常就是有时候一天疲劳之后，就是消除一下紧张的心情这样子，就会去这样子，然后可能就是260啊300块这样子。这是后期就是桑拿 KTV 越来越贵之后就得一个比较好的娱乐，现在差不多也是在这个价钱，大概就是类似这些吧。有空我们可以再聊一下就外地的一些，因为外地跟上海就又不太一样。
OK， 好，
好不好，有空再聊。
你这样，你光是这样我们就已经 run 了一个小时。
其实我觉得这话题好像，这话题可能可以做一季。
我现在有点担心，是奶奶到时候会把这一段剪，以后剪成两集，用下半集也在讲这个，你知道吗？因为聊得太长了，
真的蛮长的，我可能会中间会卡掉一些吧，
卡一些无关紧要，
对，卡一些无关紧要，
就把我一些个人的经验卡掉吧，因为我怕我老婆还是会听。
你会怕这个？
哦，我是很爱我老婆的。
是哪一部、啊？
我是很爱我老婆的《
街头霸王》
，A Man and a Pen。
那、啊、街头，他
答
对了。街头霸王。OK， 好，我刚刚其实想要讲一点，就是说，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在那边你有一个红牌是日本人。其实，在日本这边呢，日本这边其实有很多店哦、喔，都是不接中国客人。其实在日本，像大阪啊，大阪什么新飞田地那边，新天地那个地方，
新田飞地、
新田飞地那个地方，因为你知道我也不会去那个地方了，所以
我知道啊，你知道我是有在去，所以
啊，所以比较了解。OK， 好，那个地方呢，好像在2020年的时候开始，就渐渐的不接中国客人。
是只有中国还是说非日本他都不要？
有一些店家他是只要是中国就不接，有一些店家他是只要是外国人都不接。
哦、OK，
他们讲的比较好听的内容就是说，哦，因为我们要给你最好的服务，所以说你听不懂日文的话，我基本上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接待你这样子。他讲好听话是这样，其实说难听话就是我就是不接你中国人，因为中国人他其实在里面呢，可能他在被服务的过程中，他是有一点那种报复性的心态去体验这个过程，就他会觉得说，把日本鬼子，我要什么，我要报仇啊之类，类似这种心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会让那些会让那些女生会觉得就是心里很不舒服啦，对，所以渐渐的他们就开始不接中国客人，所以说现在只要外国人来想要去找这个门路，基本上就要花很多的钱才有办法去就跟日本人有这个体验这样子啦。可是我相信这一些你应该都知道，
我有几个朋友他们去日本旅行嘛，然后有一个人是日文算是 OK 啊，然后也在日商公司待过，也在日本公司，就说每个礼拜每个月都有一个礼拜在日本公司。
看，你就要讲你自己嘛，
所以他对日本还算是比较熟悉。对，我没有，我一个朋友，那他就跟三四个朋友一起去日本玩，然后那三四个朋友就是很想要体验这个东西，所以就一直强迫他带他们半夜去。其实我说真的，我那个朋友当时是真的是觉得，哦，不要啦，干什么？日本有什么特别好了不起？一定要去玩吗？
这怎么越听越像就是你啊？
不要乱讲。然后他们就一直去强迫那个人问，那个人每进一家店就，比如 stop 就问说，对不起，我们是台湾人或中国人，可不可以接待？这样他就说不行，只能讲会讲日文的可以，不会讲日文都不行。那另外三个朋友就不会讲呗。啊，就真的不行嘛。然后后来他们就走到新宿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就管说，有妹子，一个会讲中文的大姐那种的。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想说，干，这一定有诈，不要去。但那三个小冠脑的人就很兴奋，就一定要去。
小冠脑。
然后呢，他们就被带到一个后巷那种地方，然后就拿相簿出来给他们选，就说你要选哪一个。我那个朋友想说，干，这种老套路，铁定是假照片，这
一定都不对的。
就那三个也算是。对，那三个也算是老江湖咯。哇，选的多开心啊，一人选一个很开心这样。那我那个朋友没办法，也强迫就跟他们一起进去，然后可能是讲9000日币吧，还是多少钱、我也忘记了全套这样，类似这样。好，一进去呢， 那另外三个人我就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啊。我那个朋友他的经历，他是跟我讲，就是说那女的一进去就讲开始讲日文嘛。但是我那个朋友自己在日商待过，他当然听得出来你的日文是，对，他虽然不是日文很好，但是他听得出来你是中国人学的日文还是？
对对对对，
你是。那我那朋友当然就火，他就说我没你用进去捏的喽，就是直接就讲说你不是日本人吧这样子
啊。
然后那个小姐还算是蛮厉害，她真的在读书，说啊你怎么可以讲欧妹这样子，就是她也是讲日文的，就说啊这样太不尊重啊，讲 Kimi 这样子。
嗯，
我那朋友就想说，妈你再给我装，你
还在装。
对，然后我那朋友就当然不爽，然后那小姐就一直要强迫帮她服务，我朋友说不用了，我就认赔了，因为我就陪我朋友来，我要走了。他说不行啊，你要再加钱给我，你要再加3000块啊，加多少这样子。
哎，
为什么要加钱给他？
我才帮你做下面服务或干嘛这样子啊？我朋友说那不用了，
嗯，
我现在要走了，我在外面等我朋友。他就跑到楼下，坐在楼下等他，他就当那个钱打水漂了。
嗯，
结果后面那三个人出来啊，身上所有的现金都被洗劫一空啊。
哎、
不是被抢的，就是人家就跟他讲说，你先要服务，对不对？你要那个全套，然后再给我10000块，再给2000块。然后他们身上就每一个人都带10000块现金，然后就基本上全部都掏空，最多可能付了30000块或什么吧。
哇，
你想这个钱你在台湾、在中国你都可以很好的，你没必要去日本去被假的学几句日文的。
真的，真的。
所以我就是奉劝奶奶说的听众，如果去日本旅行的话，千万不要找这种。
哦
，我是想把这个亲身经，我朋友的亲身经历分享给大家了。
真的，而且还有那种店，就是因为你是观光客来嘛，然后你又想要找这个门路，可是你又没有熟人带的话，你随便找一间店进去，很有可能他就跟你说，哦，我们进来这个店是要会员的，
对，
你要加入我们会员才可以，就是享有这些服务。你不加会员，他不让你走。
好，
那好，加会员多少钱？20万，20万日币拿出来。你才能走，不然它里面都黑道围着你啊，你就被迫一定要加入他们的会员。
哇，这日本的这么黑哦、喔，
就是有一些黑的是真的很恐怖，所以真的不能乱去。
真的是 Yakuza 那种黑道在那边。
对对对，
嗯，
基本上就跟台湾一样啊，你只要是黄的，都一定跟黑道有关。对，AV 啊也跟黑道有关。我们想要踏入这个 AV 界的话，基本上你还是会碰到这一些。
那如果我是单纯去拍片呢？
黑道的
拍片可以吗？当演员的话可以吗？
可以可以、哦欸、可是其实也像早期的台湾一样，早期的台湾也是演员跟黑道也是很有密切关系的、嗯、你知道
就是像朱大哥他们嘛、欸、我们这样讲会不会被告、啊、
没错
没错，
不会啊、
哦、
对，不会就是不要指名道姓就好、
哦、我说的是那个啦，
朱学恒，
对啊，对啊，
不乱搞。
宅神，你讲一个朱学恒，
开玩笑，对，这个朱学恒更
惨、啊。但朱学恒这个人大人有大量，他会原谅我们啦。
讲个朱自清算了吧。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父亲是个胖子。
对、
啊。
好
，OK， 好，我们干已经一个小时，我们一定要进入正式的
主
题了。
对啊，正式
主
题了吧？不要再瞎扯了，好不好？
我们要不要下一次再讲
okay,
这个啊？
你说下一次再讲我们准备好的主题是不是？
对啊，
应该没关系吧，
长的这一 part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
我先尿个尿，
好吗？我自己一个人来主持好了。对，大家都在尿尿，那我就继续主持这样。我希望这段不要被剪掉啦，就到时候大家就是一个人主持有点累，算了，那这一段就空吧，反正奶哥到时候会剪。对啊，没有，我说趁奶哥不在，我刚本来想自己主持啊，就直接填塞满这一段这样。后来我发现一个人主持还蛮干的，不知道讲什么。
你刚刚有尝试的，
我想试着一个人讲讲话，这样发现好像有点干啦。奶哥会把我们这段偷偷剪进去，变成素材啊，就发现这两个这样蛮好笑的，这样就把它剪进去。
对，好像比较好笑这样子。
嗯，OK， 我回来了。
好好，
怎么
回来了？
你会不会自己听自己笑很开心这样，然后就？
会啊，有时候剪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好笑，我都把它剪进去啊。我觉得我们在那边先做个结尾好了。
啊，结尾你们来安排就好了。
废、
啊、
话，干你
啊！啊，
这话可以交给我了吧？
交给你。
OK， 好，谢谢那个奶泡跟我们分享很多中国在中国风花雪月的一些经验。然后呢，我要讲什么？
我们今天整个步调都乱掉了。
你知道你们是这是什么感觉吗？就是你们两个啊，是那个什么哦，你们两个是秋刀鱼，我是鳗鱼、啊。
嗯嗯嗯。
就本来他们以前长途运送秋刀鱼的时候，秋刀鱼因为经过长途的运送，以前交通还没那么发达
啊，它会死掉。
然后运送过程就对死掉了。但是你丢一条鳗鱼在里面，它一直在那边乱游、乱动、乱动、乱动，秋刀鱼也会活动，就不会死，你懂吧？你们两个本来就已经这个 tempo 就是这样子，我这个鳗鱼进来，噜噜噜噜噜，搅乱以后又是一个新的气象，
我都活过来了。
对，就是这个感觉。
OK OK，
又精力无限了。
OK 好。今天我们时间差不多到这边哦，我必须要打断他一下，我必须要打断他一下，然后在这边做个结尾。OK， 好，如果说你依然喜欢我们奶奶说的话，麻烦你上 Facebook 搜寻奶奶说，或者是上 IG 搜寻 Nene's Talk N E N E S T A L K。当然，如果说你很喜欢奶爆的话，下一集还会在我们的节目上出现。OK， 好，那
下礼拜见。
OK， 那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
拜拜。